我们来唱那首《深知你是我唯一所爱》哈。刚才我们有很好的一个敬拜的时间，那我们就安静来唱这首《深知你是我唯一所爱》。挚爱，夺去了我这颗心，天地间如何可与你比拟？你全然美丽无可比。当你声音给我听见，肉身细语在我心中，天所爱所求都因你消减，我所夸的尽都成空。世间有谁像你如此美丽？世间有谁像你如此甜蜜？只有你是配来得这我爱。主耶稣，我深深爱你，不再找记忆，不愿再受气，不愿再沉迷于己的天地。我深知唯有你是我所爱，我唯一的最爱是你。第二节，主耶稣，你是我挚爱，除掉我的患更之心，我欢喜能做你爱的囚奴，一心归依，一意相服。虽然我心常是不服，依然拣选你的道路。我只有爱慕你心所喜爱，你爱是我心中安宁。最见有谁像你如此甜蜜？只见有谁像你如此甜蜜？只有你是配来得这我爱。主耶稣，我深深爱你，不再找记忆，不愿再受气，不愿再沉迷于己的天地。我深知唯有你是我所爱，我唯一的最爱是你。第三节，主耶稣，你是我挚爱，我永远不会再离开。不要想我隐藏你的笑脸，我只爱慕你的同在。祝我向你倾心吐意，你爱满足我情我意。亲爱主，你是我永远的一份，我只要你可爱至极。世间有谁像你如此美丽？ 世间有谁像你如此甜蜜，只有你谁来得这我爱，主耶稣我深深爱你，不再着急，不愿再受气，不愿再沉迷雨季的天地，我深知唯有你是我所爱，我唯一的最爱是你。副歌再来，世间有谁像你如此美丽，世间有谁像你如此甜蜜，只有你谁来得这我爱，主耶稣我深深爱你，不愿着急，不愿再受气，不愿再沉迷雨季的天地，我深知唯有你是我所爱，我唯一的最爱是你，我唯一的最爱是你。
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给我们有一个美好的敬拜的时候，感谢你将我们的心都带到主你的宝座前，我们感谢你因为主你的爱的吸引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只有你是配来得到我们的爱。主啊，世间真的没有别人好像我们的主耶稣。我们愿意在今天晚上这个安静的时候，也是最后的一个晚上，我们求主你的灵再一次在我们的身上，你帮助我们能够了解世上的一切的事情都在你的掌管的手中。感谢你，这样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谢谢。有一次有一个弟兄问我一个问题，他说，赖牧师，生活平顺，没有灾病，没有痛苦，是不是神的祝福呢？如果你听到有人这样问你，你会怎么回答？是还是不是？好，应该是。我就要回答他是，不过我一看这个弟兄在教会里面做执事，教成人主日学，信主二三十年，那么简单的一个问题为什么拿来问我？我一想我那个是又再吞回来了，我就想一下到底是还是不是呢？到底里面有没有一些的乾坤呢？那我想了一下，我就回答，我说应该是，不过不一定。那我想到什么不一定呢？什么不一定呢？很可能你在基督徒的生命的路上，你没有主见，你没有立场，你没有站起你基督徒该站的那个位分，所以你见人就讲人话，你见鬼就讲鬼话，面面俱圆，然后妥协，没有主见，跟着潮流这样走，随波逐流，所以大家呢就当你是自己人嘛，所以当然不会给你难过，对吗？你知道在这个职场上，有时候他们一起要买彩票，那基督徒呢，你说我做基督徒我不买的，然后一起去旅行，看到一个佛庙，那进去进香，你说我们基督徒不烧香的，你什么都不做， 那他们就会当你做什么？眼中钉了。那有时候就讲话来伤你了，损你了，整你了，然后在后面有时候会捅你一刀。那因为你站起你基督徒的该站的那个立场与地位，所以很多时候你会带来一些不顺利，你会带来一些不必要的一些的痛苦，一些的烦恼。那这个是不是神的祝福呢？是还是不是？是。主耶稣说，你们因我的名受逼迫，人怒骂你们，捏造各样的坏话毁谤你们，你们就有福了。这个是福气。所以我说不一定就是这样，不一定。基督徒在世界上，我们不一定是在升职加薪了，而你好考上名校了，换了一个大的房子了，做成了一件大事了，做好的一个 project 了，卖房子的就帮助人家卖了一栋房子，然后赚了一点的利润了。那在那些的情况的底下，我们才觉得是神的祝福。弟兄姐妹，我不知道你们想过，有时候遇到困难，遇到灾病，然后遇到挫折，这个也是神的化妆的祝福在你的身上。我在菲律宾呢宣教，我记得有一个姐妹是我们的主日学的这个儿童主日学的老师，她经常教小孩子唱一首歌，这首歌呢很容易唱。信主耶稣有平安，信主耶稣有平安，是啊是啊，信主耶稣有平安，来，信主耶稣有平安，信主耶稣有平安，是啊是啊，信主耶稣有平安。然后他就问了，信主耶稣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？喜乐，信主耶稣有喜乐，信主耶稣有喜乐，是啊是啊，信主耶稣有喜乐，还有什么？永生，信主耶稣有永生，信主耶稣有永生，是啊是啊，信主耶稣有永生，还有盼望，信主耶稣有盼望，信主耶稣有盼望，是啊是啊，信主耶稣有盼望。那现在我建议有信心的跟我唱，信主耶稣有苦难，来，信主耶稣有苦难，信主耶稣有苦难，信主耶稣有苦难，信主耶稣有苦难，合不得，合不合圣经的教导？合啊！耶稣说，你们在世上有苦难，但是你们可以放心，在我里面有平安。当然，最后的这一句是我加上去的。那个教儿童主日学的那个姐妹啊，她不是这样教的，我看她这样教哦，那些小孩啊都跑掉了。小孩没有办法可以理解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我要跟大家谈的就是荣耀跟十字架。荣耀跟十字架，我们很多时候以为顺境，然后平安喜乐福气盼望永生，那么这些就是福气，那其他的呢？其他的都不是。那如果你是这样的话，你是相信二元论。二元论，二元论是什么呢？二元论就是福气灾祸两个是很不同的东西。 好像乐伯说，我们从神手里得福，不也什么？得祸吗？祸跟福是两样很不一样的东西。拿俄米也是这样，他说我满满的出去，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，所以以后不要叫我甜，你叫我苦就好了。你知道拿俄米这个字就是甜的意思，他说你以后叫我马拉就好了，就是苦。拿俄米跟约伯都有这样的一种的看法，你称它是神学的看法也好，就是信仰的看法也好，就是苦难跟祝福是两个很清晰分界的两个东西。但是当我们看圣经看的越多，然后当我们经过人生的路上看的越广的时候，我们就了解其实是应该是一元论。那我不是跟你们谈其他灵魂体啊、三元论啊，那我不是谈那个，你不要听到一元论、二元论就想到那边去哈。我现在是跟你谈苦难的一元论、苦难的二元论。苦难的一元论是什么呢？旧约诗篇说，我受苦是与我有益的。那这个苦是祝福呢，还是灾祸呢？那你可以看到他这两个混在一起了。我们相信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，大家怎么样背呢？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所以万事有没有包括灾病痛苦呢？有。保罗他的一根刺让他来到神的面前，然后神说，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。所以一元论、二元论，我觉得一元论比较合圣经整体的教导。今天我要跟大家来谈谈主耶稣一生里面呢，有几个场合，当他谈这个荣耀的时候，他就把十字架也加进去了。你说荣耀跟十字架是两个根本就性质很不一样的东西，对不对？我们说是两码事，那你说是两码事，我说是一码事，都是混在一起的。荣耀十字架，十字架荣耀。我们看路加福音第二章的时候，今天早上我们说主耶稣基督的降生，主的荣光四面照着这些的牧羊人，然后天使的报讯也说，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，然后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。但是后来一听天使的报讯，报讯什么呢？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，这就是记号了。那这个是不是矛盾呢？矛不矛盾？我觉得很矛盾。包着布卧在马槽里的婴孩，没有地位，没有尊荣，怎么可以成为神儿子耶稣降生的这个记号呢？但是如果你看到一大堆的天兵在那边唱诗赞美神，你又怎么可以说他不是神的儿子呢？你会看到这种叫做吊诡，叫 paradoxical， 很矛盾的一个信息，就在主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。然后特别当第八日耶稣的父母亲带着耶稣到圣殿去，他们遇到一位的老先知，这位老先知叫西面，他就抱着这个小孩，然后就说了，他说，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，路加福音第二章第三十节，就是你在万民的面前所预备的，是照亮外邦人的光，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。 好不好？好，听到这里啊，我们大家都说阿们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主，救世主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了，我们的等候的弥赛亚就在我们的面前了，感谢主。但是他讲下去哦，越讲哦，你就越迷糊了。他说这个孩子被建立是叫以色列人许多跌倒，又有许多兴起，并要做毁谤的话，并叫许多的人心意显露出来，你自己的心也要因此被刺透。哇，我说西面啊西面，你一定是老糊涂了，是不是？你讲以色列人的荣耀，外邦人的光，你停在那个地方啊，大家都鼓掌啊，大家都是阿们哈利路亚。你接下去那些都好像不像话了，什么叫很多人跌倒啊，什么做毁谤的话病啊，什么连玛利亚的心也要被刀刺透啊，你有没有想到这个信息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耶稣要死啊，耶稣要被钉啊，耶稣在地上啊，就不照着这个普通人的牌理来出牌啊，如果用这一句话来说。人家想说弥赛亚应该裂天而降，人家想说弥赛亚应该是大有权柄，弥赛亚一定是把所有的仇敌就踏在脚下，然后在地上建立他的王国，对不对？对。不过那个是他第二次来的时候，他第一次来的时候毕竟不是这样，他要使很多人跌倒，做毁谤的话柄。然后玛利亚你看来看去也看不懂，十字架的阴影已经在耶稣降生的时候弥漫着在马槽上面，十字架的阴影已经在马槽的上面。 The shadow of the cross the cross is overshadowing the cradle。那我们看见主耶稣他来是要死的，我们人要来是要活的，所以当时候的人不明白。好，第二个情况就是我们今天早上也谈到，主耶稣在山上变相的时候是不是荣光灿烂，是不是好像日头那么光，好像瓢布那么白，那你看到的时候你就会说哇，这个是荣耀的一个一幕。所以怪不得彼得他说我们可以在这里搭上座棚，一座为你，一座为摩西，一座为以利亚。你有看他也蛮谦卑的哦，他知道我们这三个跟那三个不能混在一起来谈的，所以他没有说要搭六座棚哦，他只答三座，一座为耶稣，一座为摩西，一座为以利亚。如果我们看路加福音第九章第三十节，摩西以利亚他们在荣光里面显现，他们出现在荣光之中跟耶稣谈什么？谈什么？谈耶稣去世的事。我说哎呦，什么事都可以谈啊，在那么荣耀的一种的光景的里面呢、谈一些比较正面的一点的事嘛。为什么在荣光之中来谈耶稣去世的事呢？你知道路加用这个字啊很有特别的意思，这个字就是 Exodus 就是出埃及，它就是语义双关呢、就是用出埃及就是出去。如果你现在去去希腊哈，你开车在这个 freeway 哈，你要出去，希腊文就写着 exodus， 就是 exodus， 也就是出去离开，离开就是 exodus。 其实用出埃及来 讲到主耶稣的离世，这个里面呢，哇，神学意义太丰富了，太丰富了。耶稣的去世就好像出埃及那个救赎，他的离开也就是他们离开埃及，神透过这个离开来成就他的救赎。所以有没有看到这个叫做反合性，也是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矛盾。这个反合性啊，就是在荣光里面谈十字架，你看是不是好像不太协调？对啊，就是不协调。我自己在猜啊，我是在猜的啦，我不是没有圣经的记载。在荣光的当中呢，彼得跟两个门徒都打盹了，你没注意？我说在那种的情况底下怎么可以打盹呢？啊，荣光灿烂的时候，我在猜啊，一定是因为耶稣跟摩西以利亚谈去世的事谈得蛮久了，那他们呢，他们觉得没有什么兴趣，所以当然没有兴趣的时候，你就看到好像聚会的时候有一些异样的那种的情况就出来了。可能很光的哦，光这个不是一个因素，他没有兴趣，所以他们睡觉了。我没有办法想象在荣光当中人可以睡觉的，那他们竟然可以睡了。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注意到今天谈一些比较属灵的事人没有太多的兴趣的，就好像那些正规的食物没有什么人爱吃的，爱吃的 都是什么垃圾食物，那些没有营养的，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好吃，吃了以后啊就不能放手的。属灵的事哈，很多时候我觉得这个时代哈，越来越把属灵的事就排在门外了。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在跟人谈话的时候问他你最近读经的心得有什么吗？哇，你这样问我不知道，可能连在会堂里面道统那么好的可能也不常听到的，对不对？你这样问人家会瞪你一眼，然后觉得你好像从外星回来的，怎么什么都不问，就问我读经有什么心得？哇，然后一见我面就讲属灵的事。Come on, 讲一些普通的一点好不好？弟兄姐妹啊，我告诉你啊，讲普通的讲的太多了。现在 Come on, 讲一点属灵的好不好？我们什么都谈。大减价、球赛、新闻，什么这个明星的一些这个是是非非，我们全部都可以拿来谈。但是一谈到属灵的事我们就 zip 不谈了，也没兴趣。我不知道在我们中间会不会是这样，求主怜悯。我有一次到台湾去要开这个十部释经法的讲座，那他们一开始就跟我说，赖牧师啊，倒不如我们改一下，叫做十部释经培灵讲座好了，加一个培灵，那让大家比较愿意来。你讲那么硬的东西呢，可能人不太爱来的。那我一下飞机啊，那个主办单位就来接飞机的就跟我说，他说哎呦，赖牧师啊，这一次你的讲座实在很难推很难推。我说为什么？他说连有一些的牧师都觉得我们办这种的讲座是逆流而上。我听了以后我就很感兴趣，我说逆流而上， 那到底现在台湾有什么流啊？那我们才会逆流嘛，对不对？你没有流，我们怎么逆流呢？他就说现在台湾呢、不是现在，就是大概五六年前，他说就是敬拜赞美啦，神意布道啦，怎么吃得最健康啦，这些的讲座哈，你收钱啦、都有人去的。那就是我们这一些什么解经讲座啦，读圣经啦，没有什么人来的。那我说我也甘愿，因为我成立圣言资源中心也知道就是逆流而上的。你叫人家读圣经啊，这个是违反人的这个本性的。因为人啊，就是不太爱这些很严肃很硬的东西。但是这个也就是我们最需要的东西，对吗？所以我就跟那个主办单位的同工说，没有关系，我希望能够在这个俗世洪流的里面能够成为一股清流，逆流也没有关系。我成立圣言资源中心的时候早就知道，感谢主，后来在台北我们有80几个，然后在高雄有60几个，他们都要买一本书，然后要付这个讲座费。那我也觉得感谢主啦，有一批愿意真的在神的话语上面扎根的人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不要一直要跟着潮流来走，然后潮流要什么我们就要什么。大家不要误解，我觉得我们应该有美好的敬拜，我们应该有美好的赞美，这个也就是圣经教导的。所以如果你这几天来啊，你也可以感觉到我是很喜欢唱歌的，我也喜欢带领弟兄姐妹来唱诗，然后真正的那种有深度的那些的诗歌能够带人到主的面前，不单只是一些的感觉很好的那种，乃是有深度的来到主的面前的敬拜。但是这个时代更需要的是什么？更需要的就是明白神的心意，透过神的话语。好，第三，那第一，我们看到主耶稣降生的时候西面讲的话；第二，我们看到主耶稣登山他变相的时候他跟摩西以利亚所谈的话；然后第三，我们看到约翰福音，记得我昨天晚上跟大家说，旧约里面荣耀出现最多的是以西结书，新约荣耀这个字出现最多的是约翰福音，约翰福音这个字出现了23次。那么第二名的，在新约里面第二名的就是路加福音，路加福音出现了9次，所以差蛮远的。约翰福音里面讲荣耀有一面呢是讲到神的全能。如果你看第2章第11节的时候，讲完这个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水变酒的那个神迹，然后加了一个 comment， 那个评语就说，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的神迹，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，显出他的什么荣耀。这个荣耀是显出他的什么大能，就是他的本性，所以神得到尊荣。另外一次，当主耶稣听到拉撒路病快要死的时候，他就在原处凝住了2天，然后他就宣告说，这病不至于死，乃是为神的荣耀，就是约翰福音第11章第4节。然后当后来拉撒路死了以后，耶稣才斯斯然的这样慢吞吞的这样来，那两个姐妹看到耶稣就怎么样， 他们呢有一点埋怨的那种的口气。他说，主啊，如果你找到这里啊，我的兄弟必不死。主耶稣说什么？我不是对您说过，您若信就不看见神的荣耀吗？这个荣耀是什么？神的全能。所以如果这样的话，我们可以理解荣耀全能，哇，这个没问题，这个我们头脑里面一下子就可以接受的，对吧？但是荣耀在约翰福音里面有另外的一个层面的意思，这个层面的意思哈，你跟我看有一点难以接受。为什么？十二章第二十三节，耶稣说，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，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，那主耶稣讲的是什么呢？然后下面就说了，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仍旧是一粒，若是死了，就结出许多的籽粒来。耶稣讲的荣耀是指什么？一粒麦子落在地里头死了，就指到他的死。当然这个死后来就带来复活，那么复活然后升天，那当然呢，这个也包括在里面。不过这个一开始他讲这个荣耀的时候，第一件事情出现的就是他要上十字架。你说你听得懂吗？我听不懂哈。后来我研究，我明白了，讲荣耀不能把十字架完全的甩掉。你讲荣耀很多的地方也包括了十字架。刚才我们唱了一首《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》，十字架荣耀。那么当然在这个时候我们唱这比较容易，当主耶稣的时候唱就很难了，因为十字架就是一个死囚的刑具。然后最后我们看第四个 incident， 主耶稣生平里面荣耀跟十字架结合在一起的，就是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。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第十八到第十九节，那主对彼得说，彼得这个人呢，他就被主托付要他牧养群羊，然后主就说了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您，你年少的时候自己书上袋子随意往来，但年老的时候要伸出你的手来，别人要把你书上，然后带到不愿意去的地方。耶稣说这个话是指着彼得怎么样死来怎么样荣耀神。你知道彼得是怎么死的？哈，倒钉十字架。如果主耶稣预言是指到这个事情的话，我问你了，倒钉在十字架上有什么荣耀呢？有荣耀吗？宣教士，或者不是宣教士，殉道士的牺牲有荣耀吗？那你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切入。第一个方面的切入，你看来看去都看不出荣耀来。一个忠心侍奉主的人，他们一生这样为主摆上，竟然落得如此下场，你说有什么荣耀呢？没有什么荣耀。那这个切入点呢，你就看不到荣耀。不过我告诉你，你要从另外一个地方来切入，另外一个地方切入啊，那个就是主耶稣所说的他们壮烈的牺牲，虽然在人看来是一个很悲惨的一件事，但是为什么他们竟然为着一个信仰，一位主，连自己的性命都愿意摆上呢？ 这个信仰一定有一点的特别，那么神的荣耀就因此被彰显了。大家明白这个切入点吗？这个切入点跟世界上的切入点不太一样，不一样。 John Stott 这个英国的这一位的学者神学家，那最近离开世界，他写了一篇文章，就是苦难与荣耀。他说苦难最刺痛人的，就是在苦难的当中好像人被神遗弃了，这个是最痛的。大家说呢？是。马丁路德他讲过，他讲什么？他说神是经常隐藏在十字架的背后，神是隐藏在十字架的背后。特别在人受苦的时候，我们要面对的一位就是隐藏的神， The Hidden God。 神好像 nowhere to be found， 神不知道到哪里去了，这个是最惨的，最惨的。但是弟兄姐妹，你要明白一件事情，在苦难的当中，神没有离弃属他的儿女，你感觉是这样，他没有真的离弃你。今年就是我牧养达拉斯教会发生了一次大车祸的20周年，所以今年呢，我心里面也想到这些我以前牧养教会的那些的家长，有4个青少年被主接去，已经20年了。然后有一位的开车的辅导也被主接去，所以在那一次的车祸，我们被一个水泥搅拌车就从旁这个 T 泵这样撞上去，然后在这个highway 上，然后被拖了50尺，然后你可以想象那个那部车啊，后来又着火了，就烧了，然后整个凹进去，剩下你知道普通的一个15座的那个 van， 那个小型巴士，后来只剩下1尺那么宽呢，就是凹进去的那个地方，你就可以知道那个冲撞的那个力量是多大。当场有4个青少年还有开车的辅导就被主接去。我当时我跟我太太是刚好要坐飞机到香港，我们的飞机呢就在三藩市，我们那一次啊坐那个航空公司呢就要转2层才到三藩市，本来是转1层的，我们要买便宜的是转了2层，所以我们正在抱怨以后都不要坐这个航空公司的飞机。然后就在我们快要起飞的时候，就接到一个紧急的电话，然后就听到这个消息。那我们庆幸我们还没有离开美国，所以我们马上就拿行李下来，然后就坐最早的一班飞机回达拉斯。弟兄姐妹，我跟你说，那一个从三藩市回达拉斯的只有3.5小时的旅程的飞机，那个是我们一生最长的一次的飞行，最长的，最长不是真的实际的时间，乃是我们在那种的心情很哀痛的那种的心情的底下，好多的问题我们没有办法解答。我在飞机上我可以经历到人的那一种最痛的时候，连祷告都不知道怎么祷告，连吃饭也不想吃，头脑一片空白，然后你要想也没有办法想，你要拿起笔来要写要什么事要去面对，你拿起笔来你脑海里面全部都是空白的。 心灵好像麻木，然后很多的这些的问题就不断的出来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最糟糕的就是我们上飞机的时候，我们的女儿也在里面。那我们所有的人都有消息，他们就说不知道我们女儿啊现在在哪里。在混乱的情况的底下，他们说现在都不知道你的女儿在哪一个地方，然后她受伤还是怎么样。所以我们带着很多的问号到这个飞机上。后来两年以后，那长话短说，我的女儿呢，她昏迷被烧伤，然后撞的时候，她因为撞击太大，所以她昏迷了。然后四天了以后她就出来，然后后来因为烧伤了以后又再回去补皮，又进医院又四天。不过感谢主，她后来恢复了。我也跟你们讲过，我成功了，就是他有两个儿子。在两年以后，快要到周年的时候，那个有一个达拉斯的电视台就要来访问我。我呢，本来就说我不要给他访问，为什么？因为两年来他们访问他们问你一大堆，你录影了录了一大堆，他后来回去呢就剪啊接啊，然后他们讲的比我们还多，然后呢都是断章取义的。我们很多时候不要他讲，不要他播的他就播出来，我们要他播的他就不播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，我们经历过。哇，这些的记者访问他们其实不是要报道你的事情，乃是要达到他的目的。我本来说不要不要，后来想我看以后他们也不会再来的了，两年应该是最后的，我说好了，然后就给他访问。然后我大概录了一个两分钟的一个片段，当天晚上他就照播，大概都在，主要的都在。那有人看了以后就打电话来说别的教会，他说哦，感谢主，赖牧师，你在电视上所讲的实在将荣耀归给神。我讲什么呢？我说如果不是我们所相信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，我真不敢想象我们这两年是怎么可以过得去。在这两年里面，我们经历到神的大能，我们经历到弟兄姐妹团结一致出来的爱的力量，我们经历到在苦难冲击我们整个的教会信仰的根基的时候，我们还能够靠主站立得稳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去看苦难的话，我觉得又有一点不一样的那种的感受。杨牧谷牧师他在他的再生情缘里面，他患了癌症，然后他后来就写了这一个再生情缘。他感谢神给他有再一次的机会可以活在地上，然后他讲了一句话我觉得很有意思，他说信仰并不是用来解释苦难的，信仰是用来承载苦难的。他不是用来解释苦难的，你不要拿信仰来去解释你的苦难，你不要一直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。我告诉你，你问太多的为什么，你就转到那个死胡同里面，你就转不出来了。然后你所有的力量就是因为这样就消失于无形了，你就没有力量可以再做别的事了。他说信仰是用来承载苦难的，你因为有信仰，所以你现在可以在苦难的当中被承载，能够安度在这个苦海的另外一端。 我看了以后我说阿们，这句话真的能够代表我们信仰的那个真意。我们这一次的主题是在家里要荣耀神，是不是？我在这一次的苦难的车祸的经历里面，我有一天这个主日崇拜我讲我们是神托付给我们所有东西的管家，包括什么？包括我们的儿女。我在那个这个教会车祸的以后的两三个礼拜，我就收到从两个地方来的一个祷文。这个祷文呢，我后来我收集了400本的祷文都找不到，因为这个祷文我不知道从哪里来的。但是很奇妙的是，从两个教会来寄到我们的 office 给我的。那我就把它翻译，然后在那一天的主日崇拜，我就用岳伯他遇到苦难，他一天死了几个小孩啊？几个？十个。他说什么？他听了以后他说，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那在这个绝境的当中，十个小孩一天都离开了，他能够说这一句话，你说这个是不是一个信仰最高境界的一个宣告，是吗？是。我们一个小孩不见了，我们都苦得不得了。所以我在那天呢，我用岳伯的这个经历来讲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是我们的小孩的好管家。我就把那个祷文呢，他翻译了以后读给大家听。一个神圣的托付给天下所有的父母，他说，就是神说，我将我的孩子暂时托付给您一段时间，生的时候讨您的喜悦，但是死的时候使你们悼念，可能是6-7年，又可能是20来载，你是不是愿意为我好好的照顾他，直到我召他回家呢？他处处迷人，带给你欢乐的时光，纵使时间短促，你们所拥有的那美丽的回忆就看作你们离别伤痛的时候的慰藉。我不能答应他会久留，因为世人都要归回尘土，但这个孩子来到世间，我有功课要他学习。我在茫茫的人海中遍寻粮食，在天涯海角里我选召了你，你是不是愿意亲密的爱他，不以此为白费气力，就是在我召他回家的时候你也不要怨恨我。我仿佛听见他们，就是这一对的父母说，亲爱的主啊，愿你的旨意成就，为你的孩子所带来的喜乐，我们愿意冒伤痛的风险，我们将会细心的照料他，尽所能的爱护他，为过去所经历的欢愉将以感戴的心铭记。但如果天使要提早接他回去，我们将会勇敢地克服离别的悲愁，并且尝试来去接受。我觉得这个祷文呢，在那段的时间对我们几个被主接去小孩的家庭有很大的鼓励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很多时候，我们中国人呢，真的是很难摆脱我们跟孩子们的那种的感情，你说是不是？我们中国人呢，是 生孩子的。你说外国人呢？外国人是生人的。孩子长大了就成人，然后他们就怎么样？他们就说你是一个成长的人呢、啊，你有你的生命要活，你有你的世界要去闯，所以他不会这个一直抓着不放，因为他们是生人的，大家懂这个？中国人不是，我们是生孩子的。所以哦，我已经到60岁了，我的母亲还是当我是孩子。所以每一次我到多伦多去哦，他就煮我喜欢的东西，那这个我能接受。当然我叫他不要煮，他就偏要煮。他已经90岁了，还煮什么呢？讲不听。他80几岁的时候，我就住在他的那个地方，他老是盯着我，这个不要做，那个不好做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是生孩子，这个孩子60岁还是什么？还是孩子。最令我受不了的就是礼拜天呢，那请我去讲道的那个教会呢，主日崇拜哈，经常就礼拜五、礼拜六、礼拜天，礼拜天主日崇拜，我就叫我妈妈一起去，因为我住在她家嘛，所以有车子来接了，然后我们就一起去。那么讲完道，那么最后当然呢、啊，那些牧师、传道、长老、执事就请我们出去吃饭呢、啊、饮茶了啊。所以我妈妈既然在了，也一定请她去的，是不是？然后他在桌子上，他就说：“鸡皮不要吃，太油了。”你看你的肚子，你看多，当着长老执事、牧师传道的面前，然后他好像在还是管孩子的一样。然后我就抱着一个态度。因为我母亲爱我，因为她用很多的这个爱来抚养我成人。我说这些小事我都不计较，所以我一直，因为我写了一本书叫做《真爱人生》，里面讲哥林多前书13章，后面也有 CD， 有国语的，有粤语的，也有 DVD 哈。那我对这一段的经文呢，已经背得烂熟了，然后也写了，既然写了就要做了，对不对？然后我经常就记得一句话，爱是不轻易发怒。所以心里很不舒服的时候，然后那句话就来了，爱是不轻易发怒。好，那怎么样呢？就微笑的回答他，好，不吃。不吃就不吃，有什么关系呢？还有好多东西可以吃啊。他说这个不能吃，那个不能吃，好，那就不吃，好，不吃。你不需要在众人的面前跟你的母亲来在那边顶撞嘛，不需要啊，对不对？不吃，好，不吃。然后回到家呢，我就跟他说了，我说妈，你知道你的儿子都几岁了？啊？50几了，那有一些话哦，在众人面前就不需要讲，就不要讲嘛。那他那个时候就说：“哦，好好好好。”那么下一次呢，又来了，又来了。那又来了、怎么样？还是原来见招拆招，还是什么？爱是不轻易发怒，还有凡事忍耐，恒久忍耐，然后一直提醒提醒又提醒，然后还是笑嘻嘻的说，好，不吃，不吃就不吃啊，也不吃了啊。你不要跟他说，我就跟你说了，你答应了就不要在众人面前讲了。那个时候没有理由可以谈的了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在家里 要荣耀神，你就趁小孩可管教的时候你就管教他，趁小孩可以磨造的时候就磨造他，把他们带到主的面前，然后让他们能够在信仰上面扎好根基，然后当他要出去的时候，你就用信心把他们交托给主，就放手了， Let go and let God。 现在他们如果18岁了以后，你关心他可以，但是有时候关心他们也嫌你啰嗦的，有点到为止，就在旁边看着他，不需要讲太多话，就是用爱心来去关怀他。有时候有一些话你讲的太多，你越讲他就越跑，他跑到越远。所以有一些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不了解，他们不了解，他们说我的孩子上了大学，我就跑去找他，他不理我的，他不理我的。我们到那边呢要见他他忙得不得了都不见我们的。你知道你的孩子他现在就在那个的矛盾的中间呢，他一方面他要成为一个独立的人，在自己的朋友的面前能够给人看见他是成熟的人，不是 papa boy 他是 mama boy。 他不是刻意的来违逆你的，所以有时候我们关心是可以，但是千万要记得他已经长大了，你在某一个程度真的要放手了，放，把他交托给主。我记得我的女儿去上大学的时候，我们两夫妇在 Philadelphia， 那最后一个晚上我们替他安排了所有的东西的以后，第一个最后一个晚上我们在旅馆，我们打电话给女儿，那她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，刚刚才 settle down， 她就到处跑了，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。所以我们最后一个晚上我们其实也没觉得怎么样，我们也不会说我们有什么这个感情起了很大的波动，以为是这样。到最后一个晚上我看着我太太，我太太看着我，诶，她的眼中有泪光了，我的眼中也有泪光了，诶，后来就哭起来了，然后自己就说哭什么，有什么好哭的，就是哭起来了。我们中国人呢要放真的很难哦，要放，感谢主保守他。我告诉你啊弟兄姐妹，如果你小孩还小，你就趁这个时候来好好的教养他。如果过了18岁，我告诉你啊，你现在要补啊也补不回来了，因为他好像那个 cement 已经凝固了，你现在要在上面来做什么已经很难很难了，除非圣灵在他心中来动工。我不知道我讲的有没有跟我太太讲的重复，我知道我太太跟大家暴露了我们家里很多的秘密。所以有弟兄姐妹坐在桌子上啊，就跟我说，你知道赖师母讲了很多你家里的那个秘密给我们听啊。我说啊，是什么？有可能我们讲的有时候会重复，不过没有关系。不过这个我觉得弟兄姐妹你千万要学，要放。你如果看这个诗篇127篇呢，127篇呢，就是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，也是勇士手中的剑。勇士手中的剑，剑是要怎么样的？出去的，剑是要出去的。你一直不给他出去，那他多有用也没有办法派上用场。 弟兄姐妹，我们要了解荣耀十字架结合在一起。今天我们要回应我昨天跟你说，有世界上现在有另外一个异端，又或者是另外一个偶像。这个偶像是什么呢？我们盼望成功，这个就是成功神学。成功神学的概念是什么呢？你信主了以后，你就一帆风顺，你就没有灾病，没有痛苦，百事顺利，然后百事可乐。所以这个叫百事可乐的这个神学，什么都好的。如果你再回想我开始的那个问题，这个是不是神的祝福呢？这个是神的祝福，但是我说应该是，不过不一定，因为还有另外一面，还有另外一面。成功神学呢，他们要荣耀，他们不要十字架，他们要书城的属灵，但是不要付代价。他们其实是要满足自己的要求，自己的需求，神的要求呢就置之于脑后。所以成功神学里面的那个教导呢，没有什么十字架，没有什么破碎，没有什么对付自己悔改，哈，这些我不能说完全没有，但是很稀少。如果你把这个都割走的话，那圣经的一个部分就不需要讲了。那所以我说这个是另外的一个偶像，就是盼望我们能够成功，追求我们能够成功，然后愿意在地上能够一帆风顺。那这个其实是用我们低下的情欲来去主导我们的人生，这个危险了。现在有一种叫做 feel good 的 theology， 或者是 feel good 的 mentality， 来到教会我要 feel good， 啊 ，feel good 怎么样 feel good？ 啊，最好那些的招待员呢，每一个都笑面迎人的，每一个都样子蛮好看的，然后给我一进教会就已经有一个很舒服的感觉了。然后呢坐下来呢，空调是恰恰好的，不会太冷也不会太热。然后呢诗班唱诗呢，哇，能够抒发我的一个礼拜的那个闷气，然后让我能够被提升到主的宝座前。哇，太好了。唱诗能够表达我们对主的那种的情啊，心情其实就是吐苦水，就是在那边 feel good。 然后最要紧的就是牧师讲的道不要刺激我，我一个礼拜已经被老板刺激的，被老板打压了，现在我来到教会我不要给牧师又在打压了。最好讲什么呢？就是平安了，喜乐了，福气了，这些啊，那十字架了，对付了，悔改，这些最好不要多讲，甚至不要讲。那这个叫做 feel good mentality。 那成功神学呢，就是要迎合这种的 mentality， 就告诉你你信主了以后就有喜乐，就有平安，那这些都对，但是对了一半，他没有讲另外一半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需要求主帮助我们。你说我们在世界上有苦难有艰难，我们应该怎么样？你没听过人这样祷告：神啊，求你不要给我过于我能力所能担当的担子，有没有听过？啊，我再说，可能你听不清楚。主啊，你不要给我过于我能力所能担当的担子，有没有听过人这样祷告？有哈，可能你自己就这样祷告。哎，好，我问你了，这样祷告好不好？ 没有什么不好，没有什么不好。但是我称这种祷告叫做幼稚园的祷告。上幼稚园有没有什么不好？有没有什么不好？啊？没有什么不好，我看我们很多人都上过幼稚园，我们的小孩也上幼稚园。但是十年都上幼稚园好不好？不好。如果你的小孩读完幼稚园呢，他跟你说，爸妈读幼稚园呢蛮开心的，我明年再读一次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我不需要再辛苦了，做那些功课我都不懂的，那现在再重复一遍呢，我全部都懂的，好不好？啊，你们都没回应。当然不好了，但是很多人呢，就在教会里面呢，一年过一年过一年呢，就是做幼稚园的学生。普通的时候我们说读三年五年的幼稚园不好，但是你在属灵的学校里面，你读了五年十年的幼稚园，你不觉得怎么不好？你看这个是不是很矛盾？好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来讲一个超越幼稚园的祷告。刚才那个是幼稚园的祷告，现在来一个成熟一点的祷告啊！大家小心听哈。神啊，如果你要给我过于我能力所能担当的担子，就请你给我吧。不过我担当不起哦，求你过来帮我一起担好不好？阿们。你能这样祷告吗？阿们。你们很乐意的留在幼稚园啊。阿们。阿们。主啊，我愿意为你做更大的事，但是我没有能力，你求你帮助我。那么这种才是真的成人的祷告啊。要是主照着你的能力给你担子，主能给你什么担子呢？我想到几样了、啊、芝麻了，蒜皮了，绿豆了，就是这些啊，你能为主做什么呢？要经历一点的苦难，有时候要面对一些的挑战，那你的人生才会成长啊。你躲在你的自己的安乐窝里面，我告诉你啊，对啊，你很舒服啊，但是你不能完全的成就神在你身上的心意。一直传啊，如果他说出海会有风浪，我就不出海了，那一只船呢就留在这个码头，留在避风港，你看这个好还是不好？不好。因为船被造就是要什么？出海的。船被造不出海，那这个就成什么船呢？你跟我被造不是要来过一个舒舒服服的一个人生的，所以千万不要求一个舒适的人生，要求做一个坚强的人。面对苦难没有问题，也不要埋怨，我们知道这个是一个 package deal。 信主耶稣是有苦难在里面的，我们就要成熟的来去面对，来去接受。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谈的一件事情其实很简单，就是荣耀跟十字架是融合在一起的。你不要只要荣耀不要十字架，如果你只要荣耀不要十字架，你就是把你的信仰里面的一半就割掉了，这个叫做 package deal， 你要照单全收，全部都收过来。有一次我在 San Jose 的一个越南店跟我太太去买木瓜， 看到他一箱一箱的木瓜。哇，我喜欢吃那个改良的墨西哥来的那个小小的木瓜。以前我们在菲律宾呢，吃那个大的，一次吃不完呢，然后要放在冰箱里面，然后一放就不好吃了，所以我喜欢一个一个小的。然后呢，哇，你知道很贵的哦，大家有没有买过？有哈，很贵的。我们其实也舍不得啊，所以要买呢，我们就要很有把握。我们就看到一箱一箱啊，一条一条木头这样，然后你可以看到，但是不能打开的。然后就问那个店员，我能不能打开来看一看啊？他说不行，要买就整箱买。我们中国人啊，买东西啊，都要摸一下的，都要看一下的，都要照一下的，然后如果能吃的最好咬一口了。你现在不给我看啊，我怎么知道里面全部都是好的？我买回去一个差不多2块多啊，那我买回去如果到时候烂掉那怎么办呢？所以我就跟我太太说，要不要买，要不要买？你猜我们有没有买？没有。因为我对这个店还没有那么大的信心。如果我对这个店有很大的信心呢，我会买，照单全收没有问题，因为我相信这个老板不会骗我。弟兄姐妹，你对神有足够的信心吗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。如果有，你就可以照单全收。阿们。无论什么境遇临到你，说我受苦是与我有益的，凡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照单全收，我们大家一起说，那就是我今天晚上要你的回应。荣耀十字架，照单全收，宣布拿过来。我们再来唱刚才的那一首歌，我们跟主之间的那个关系越亲密，那我们就越能面对世界上很不同的境遇。我相信大家都已经慢慢熟这首诗歌了哈。
主耶稣，你是我挚爱，你夺去了我这颗心，天地间我何与你比拟？你全然美丽无可比。当你声音给我听见，肉身细语在我心中，千所爱所求都因你消减，我所夸的尽都成空。世间有谁像你如此美丽？世间有谁像你如此甜蜜？只有你是配来得这我爱。主耶稣，我深深爱你，不再着急，不愿再受气，不愿再沉迷于己的天地。我深知唯有 你是我所爱，我唯一的最爱是你。世间有谁像你如此美丽？世间有谁像你如此甜蜜？只有你是配来得这我爱，主耶稣，我深深爱你。不再找记忆，不愿再受气，不愿再沉迷雨季的天地，我深知唯有你是我所爱，我唯一的最爱是你。
我们请前继续的谈，我们低头在主的面前。弟兄姐妹，我不知道你现在是不是落在压力的当中，又或者是你经历苦难，可能你或者是你所爱的人患上一些的怪病，又甚至于是不治之症。弟兄姐妹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主的面前埋怨，然后问主说为什么。其实没有什么为什么，主还是在那边，他在苦难的背后，他没有丢弃你，只不过他要透过苦难、困难、逆境来锻炼你的信心。你愿意在主的面前，你说主啊，求你帮助我，我愿意照单全收。下面有一分钟的时间给大家在主的面前默默的祷告，把你心中要跟主分享的，你就向主倾心吐意吧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的爱不会受环境的影响。主啊，感谢你，无论什么境遇，我们都知道你还在那边，你还是与我们同在，你没有丢弃，你没有放弃你所爱的儿女。主啊，今天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弟兄或者是姐妹，我们遇到一些的困难，甚至是苦难，人所看的不幸、疾病，很多的困境在我们的周围。主啊，我们愿意在今天晚上在你的面前，我们透过主你的教导，然后对主说，主啊，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互相效力，叫爱你的人得益处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，你听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。主啊，每一个的祷告的声音，愿主你就在我们的中间，你接纳，然后你应允。主啊，赐给他们能力来去应付他们力不能胜的这些的困难。主啊，帮助我们，然后我们在你的面前，我们愿意求主给我们有更大的信心，乃是 接受主你给我们更大的挑战。我们将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世间有谁像你如此美丽？世间有谁像你如此甜蜜？只有你是配来得这我爱，主耶稣，我深深爱你，不再找记忆，不愿再受气，不愿再沉迷雨季的天地，我深知唯有你是我所爱，我唯一的最爱是你。